怎么回到经文？可能是我不小心碰到了，就那个经文。
经文啊，
对，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方便。好，谢谢。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纪念日，让我们所有的众儿女都在你的面前，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的喂养，得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深深的激励，被圣灵所引导，然后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这一个礼拜的信仰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所读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亲自的来牧养我们，因为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借着所读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神打开的门。那么我们借着这一个经文呢，我们分享两个小分享两点，就是第一，就是神所预定神定下的时间。神所定下的时间，我们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圣经的背景，就是从第一章那个。第一章的那个基斯流月，然后的话呢，一直到尼散月，那么这个距离呢是经过了4个月的时间大概。所以呢，尼希米他从第一章的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一直到第二章，是有4个月的距离。那么在这个4个月的距离呢，这个时间呢，尼希米一直是沉醉在祷告当中的。所以尼希米他需要在祷告当中，他需要明白上帝的计划是什么，而且上帝所定下的那个重建城墙的时间，还有他怎么样去重建的这个方式，怎么样去开路，他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有很好的祷告，然后才能够知道上帝的计划。所以他该怎么做呢？他首先他就是不断的祷告，他每一天可以说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当中，他每一天都是沉醉在祷告里面。那么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为耶路撒冷的同胞难过，而且他的代祷是越来越迫切，可能是在他祷告的代祷的过程当中呢，可还会有感动要进食祷告。所以呢，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或者是不断的沉醉在祷告当中，就会在工作当中可能就会不自觉的，他就沉醉在代祷里面，沉醉在祷告当中。而且他因为那个上帝所预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在祷告当中更加的迫切，那么他的那个忧愁还有他的那重担也会随着的代祷不断的增加。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们都会有一点，都会有一些感受，就是当我们在祷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祷告了一段时间，哎，祷告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没有消息，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我们是不是更加迫切？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也会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忧愁在里面了，有一些哎，上帝啊，到底你什么时候垂听，什么时候成就？那这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对吗？虽然说我们在代祷当中，我们会去交托，我们会为一件事情，我们会不断的献上祷告，但是我们还会不自觉的，我们人的本性还是会忧伤的，人的本性还是会去有一些担忧的。所以这也就是尼希米当时他的一种代祷的一种状态。那 他就是在那个在工作当中，在第九给那个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他不自觉的脸上就露出了愁容啊。那么这时候呢，神他却使国王注意到了这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因为国王这一个亚达薛西王，他是一个非常谨慎和敏感的国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水鲁王就是死在大臣们的算计当中的。如果要是我们读过尼希米记，我们就会知道亚哈水鲁王他曾经怎么样，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要准备杀这个亚哈水鲁王。后面呢，莫迪改他就知道了，就把这信息报告给就告诉皇后以斯帖。那皇后以斯帖呢，就以莫迪改的名义，就把这件事情上报上去了。所以就可以说这一场的那个暗杀的行动就被破坏掉了，就没有成功。那么这一个信息呢，后来也成为了扭转以色列命运的，以色列民族命运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因为亚哈水鲁王他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也是经历不断的暗杀，然后的话呢，他甚至他的父亲呢那么谨慎了，也是死在大臣的算计当中。那么所以这个亚达薛西王呢，从小就会怎么样，他也会养成一种很谨慎很敏感。所以当那个尼希米有这样的一个微小微妙的那个脸部的愁容的变化的时候，他马上就察觉到了，马上察觉到了，这也让他很警惕，对吧？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从小都害怕暗杀的一个国王，当他面对一个递过酒杯来，然后的话呢，这个酒可以决定他生死的，不知道这酒里面有没有毒，这酒可以决定他生死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关键。所以的话呢，这个国王他非常的谨慎，他注意到了尼希米脸上带着愁容的这个变化。那这一个变化呢，就让他很谨慎，他就问，哎，你为什么，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必是你心中烦愁。在中文的翻译本里面，这个翻译还算是比较客气的，但是的话呢，要知道一个国王说话是有话术的，国王说话有时候他说出来，你要揣摩他有几个意思，他有几个暗示。在甚至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其实这一个忧愁啊，面带忧愁，必是你心中有烦愁。这个烦愁更也可以说，也可以翻译成恶念。哎，你心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有什么不好的主意？你是不是隐瞒了我什么？是不是你递过来的酒，他脑子里面可能已经转了好几个弯了？所以当他这么问的时候，那他是话语里面有话术。所以这个尼希米当时他人的本能怎么样，马上就心里面惧怕，这个是本能啊。因为这个国王可以一句话之间可以决定这个仆人的生死的，可以决定尼希米的生死的，甚至这个国王可以不听任何尼希米的解释，只要看见他脸色不对，可以拉出去直接就砍头，可以拉出去直接就处死的。所以当这个国王在问的时候怎么样，尼希米他本能的人的心中就惧怕了，这个是他本能的反应。所以因为这个尼希米呢，他在王的面前侍奉是素来没有愁容，就说 这个尼西米呢，他在工作当中，他从来都是，从来都是很兢兢业业的，从来脸上是没有不好的信息的，那个脸部表情，可能的话呢，都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一种愉悦的，所以深得国王的信任，一直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到九正的位置。那么这时候，国王第一次看到尼西米脸上有这样子的一种愁容，有这样子的一种就说不对劲的状态，跟他平时工作的状态不对劲的，所以这让这国王很是担心，因为这一个微小的变化，他甚至在想是不是可以决定又是一次暗杀的一个阴谋，这个国王是不得而知的，所以他特别的谨慎。那么他在这个问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看见有一这一个可以对于尼西米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刻，那么这个尼西米脸上的愁容啊，它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并不是事先预备的，所以呢，这是他那个自然的一种心情，一种思绪的流露。但是尼西米从这一个国王的敏锐的提问当中，他也察觉到，他也清楚，这正是一个转变的时刻，这也正是一个神的时刻。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么说。虽然呢，尼西米他心中已经有预备，上帝肯定会垂听他的祷告，但是他并不知道具体上帝打开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是借着这个国王能够问他一句话，没有直接把他拉出去处死，那就说明这一个是一个神的时刻，也是一个可以转变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尼西米就很大胆的，也很勇敢的，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坦诚的说了出来，他没有丝毫的隐瞒。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所以不住的祷告呢，让尼西米呢非常的有智慧，他认识到神预定的这个时间点，他呢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的提耶路撒冷，没有直接的提犹大，他而是用了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们、所有的宗教所重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会有纪念祖先的话题，纪念祖先的习惯和习俗，对吗？所以呢，尼西米他就用了这个所有的民族和宗教都能够接受的，就是纪念祖先的这个话题，就带到他的那个关键的要所求所要的那个方向。所以呢，而且呢，以个人的这种思乡的情怀啊，就会引起这个国王的共情，就会引起这个国王的同理心，而会给予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很大的帮助，一个可以说至关重要的帮助。所以国王他就会问他说：“哎，你求什么？”那尼西米呢，他这时候默祷天上的神，这可能就是两三秒钟的时间在心里面的默祷。很奇妙，尼西米他已经经过了四个月的祷告，但是他在国王问的时候，他仍然马上就默祷，可能就是那么一两秒、两三秒的时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呢？就是当忽然有一件很危险、很危急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能也许我们本能就说：“主啊！”可能连救我都还没有说出话来呢， 那个危险已经临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能，这也是尼西米他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他那种信仰的一种栽培，信仰的一种习惯的一种本能。那这时候国王他就问他说，你求什么？你要求什么？那当他有国王有这句话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尼西米也听出了，这就是上帝打开门的一个方式，他可以按着上帝的计划去求重建城墙的需要。所以尼西米他就说，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时候呢，尼西米才敢提犹大的名字，因为在历史当中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是耶利米所侍奉的这个亚达薛西王下令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是停下来，不允许城墙的重建。那么因为当时的话呢，就是有那个犹大的那些犹大民族的那些敌人就说怎么样，就说这个是反叛的民，这个城也一直都是反叛的城，不允许建造。那么这个亚达薛西王呢，他就听信了这些一些片面的大臣的一些言语，所以呢就下令阻拦这个城墙的重建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尼西米提起呢，尼西米也很清楚，要么蒙应允，要么就掉脑袋，就是这两种结局。因为这个命令城墙停止下来，不允许重建，就是这个国王下令的。那让这个国王又违背他自己的命令，允许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可能没有哪一个，可能历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子的国王可以允许那个自己的命令，然后的话呢又停下来，我另外再颁布我原来的命令。那么可能也许就会说，哎，那这个国王怎么老出尔反尔，原来下的命令怎么现在呢又改变了呢？哦，但是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尼西米他就只能如实的要求，我需要回去，我希望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所以尼西米他面对的是什么？要么这个国王阻止个城墙重建的这个同一个国王，要么应允，把他原来的命令翻转过来，要么呢就是他自己的脑袋会被掉脑袋。那神很奇妙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这一个呢，并不是一个朝臣门在的一个政治很严肃的场所，而是在一个后宫王后在场的一个宴席，可以说就是一个家宴，就是一个很愉悦很快乐，那国王的这时候的心情是很快乐很放松的时候。而且这个场合呢，没有大臣们的立刻的拦阻的这一种可能性。那再加上呢，其实尼西米可能当时也并没有完全的知道这个上帝的时间是怎么样，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其实这个亚哈水鲁王他的心中也一直都有一些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可以说是那个埃及这个地方呢，时常有反叛的那个暴动，就是要推翻亚哈水鲁的这个殖民地的这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殖民地的这种统治，想要从自己去掌握他的那个政权。那么时常有这样埃及呢时常有这样子政治上的动乱，所以呢让这个国王呢也很担忧了 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耶路撒冷呢是一个军事和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呢，要知道，如果要是那个埃及那边要平叛暴乱怎么样，那亚哈水鲁王的军队是要通过耶路撒冷的这一块地方，然后才能够到达那个埃及去平叛那些暴乱的。所以呢，当时这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时候呢，那这时候呢，亚哈水鲁王他可能也是从一个政治上的角度去想，哎，那我何不如派尼西米去？既然尼西米他都要提他回到耶路撒冷，那我刚好尼西米是我信得过的，而且尼西米在我的身边工作那么多年，我这么多疑这么敏感的一个国王，尼西米都能够那么的忠心，使我免于也多次的那种也许暗杀的计谋什么样的，我的安全他都一直帮助我保护我的好好的。所以呢，这个国王自然呢也希望能够在那一个耶路撒冷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能够在那里驻守。那这可能是尼西米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历史关键点。而这时候尼西米呢，他就这么提出来呢，刚好是怎么样，国王他这也正是我忧心挺久的，我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案去应对那个埃及的暴乱呢。所以呢，当尼西米呢他这样子就提出来，而且呢这个国王也从尼西米一直忠心以来的那个纠正啊的工作看到尼西米他是犹大人，但是他很忠心，他并没有像以前的那些大臣们所说的犹大是一个反叛悖逆的民族。那他从尼西米的身上他看到这犹大这个民族还是可信的，并没有什么暴动的那个的这种迹象，所以呢他就可以很放心的差派尼西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也可以借着尼西米来巩固他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的一个，可以说把这个政权揽到自己的手中，让自己信得过的人在那里掌握。那这对于这个亚哈，对于这个亚达薛西王来说，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完美的方案。所以呢，尼西米他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他完全也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契机，那神知道。所以呢，神就很奇妙，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完全的应允，完全的答应尼西米的要求，说那你就回去吧啊。所以在箴言书的21:1就说到，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河水，他能使他随意转动。那如果我们通俗一点的翻译呢，就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水沟里的水，他可以随意的转动。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今天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听到有一个词，就是说叫那个新闻忧郁症，现在有些人会得新闻忧郁症，就是说当他在听到一些不好的新闻，一些负面的新闻的时候，他就会抑郁，就会忧郁。然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断的去追这个新闻的那个结果。比如说，就像我们看见那个乌克兰被入侵的这个战争，我们也不断的为这个国家祷告。然后我们看到从去年10月7号那个以色列 被攻击，被那些什么亚哈那个什么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然后的话呢，很多的那些以色列民被屠杀，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质是在加沙，不知道在哪里，是死了还是活了都不知道。那我们在面对这些新闻的时候，就说还有一些人呢是在那个三年的疫情的期间，也得了抑郁症，就是被关在家里面，不断的去观测，哎，我家里面谁得，我家里面家族谁得了这个，被传染了，或者怎么样，打疫苗或又有没有后遗症。我们就说今天的这个，我们会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担忧，但是甚至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可能一些政策的不公平、不公义，或者是违背神话语的地方，我们为之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既然能够左右当年庞大的那个波斯帝国的国王的心，同样也能够左右今天，也能够掌管今天所有政客的心，做出合神心意的政策。因为诗篇22:28就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之久了，还没有结束。有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就也许在乌克兰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心情比较脆弱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可能就会有一些不断的担忧，或者是有一些抑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战争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普京的政权倒台，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连那个历史当中亚达薛西王的心，还有他的政权都能够被神所掌管和去成就神的工作，那何况今天呢？所以当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今天再结合到我们今天的一些各种的担忧，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尼西米一样，就是我们祷告吧，我们把这个国家的政权，我们把那些不好，哪怕是像今天我们听到那个伊朗对于妇女的那种很残暴的一些镇压，我们要把它放在祷告当中。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看见国内有很多的大学生失业，然后我们也为之祷告，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开路，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成就我们不断的代祷，但是我们祷告是我们的责任，神定下的时间和神打开门的方式，那是由神来决定。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得到，我们的心会得到安慰，因为神会选择他最适合的历史的契机、历史的时间点来成就我们的代祷，就像他当年成就尼西米的代祷一样。我们看见当他在求的时候，他就求要什么？求要诏书。尼西米向国王求要诏书和那一个什么样？诏书是可以从政治上的畅通无阻，这个是必须的，要政治上没有阻拦，得畅通无阻。而且的话，尼西米他是一个国王身边的一个信得过的人， 而且是有国王派着军长和马兵护送回去的，那么可以说是像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所认识的，就是所常识的，就是钦差大臣，那就是可以说地方的那些官员都得让路三分的。那么尼希米他有这样子一个诏，可以得到这个是求诏书的这个背景，就是说要在政治上能够畅通无阻。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就是木料。要知道当年那个耶路撒冷城是被火焚烧的，加勒底人他们是放火焚烧了神的殿，还有王宫，还有很多的那些建筑。所以呢，城墙它那些石头是不会被烧毁的，但是那些所用的木料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是，而这个木料呢，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拥有的，因为建城墙的这个木料，或者是包括那个城门，是需要非常巨大、年份非常久的那些木材，可以说是一棵可能是很大整棵的树。那这个普通人是没有这一种条件的。那怎么样？他在祷告当中，他很明白。在祷告，在四个多月的祷告当中，他也慢慢的融入到神的计划里面，他知道建城墙需要什么，所以呢，他向王求，他说：“哎，我需要去你的园林里面去，求你给我木材，我才能够去建造那个城墙，还有我自己所住的房屋。”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他非常的有智慧， 他不单只是说，哎，你建城墙的这些材料你需要给我，我家里面我的房屋我需要的那些材料你也得给我吧。那等于是说那可以说是国王你不要那么小气嘛，对吧？你把这些我需要的木料都给我吧。所以他特别提到了那个自己的房屋也需要使用，那就可以说是，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尼希米在这个国王的面前有点恃宠而骄，就说，哎，你把这木料也都给我，我需要的木料你也都给我。那这国王呢，他就完全的答应，他完全的答应了这一些尼希米所提的这一些重建的那一些要求。所以我们看见神呢很需要使用警醒祷告的人，就是说预备好的仆人才能够与神同工。那么我们问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预备好的仆人？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时常的是警醒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常常的话，我们会祷告的话呢，就我们祷告了可能是很长时间了，上帝没有应允，然后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放弃了，就会忘记了，就可能也许我们的那个信心呢就会软弱下来。但要知道我们祷告的话，我们是需要不断不断的去祷告，就沉醉在这个祷告当中，抓住神的应许不要放过。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会引用，我说，神啊，你曾经说过的，然后的话就会帮助我的信心又加增。其实甚至的话，我在我为我妈妈我的家人祷告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从我信主一直就开始为我的妈妈祷告，因为我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天堂，才能够在我们死了之后，耶稣基督把我们接回到他身边。所以呢，我就很为我的妈妈担心，我就不断，我从我开始可以是说慕道友开始，我就为我的妈妈的得救祷告，然后我整整祷告了10年的时间，我的妈妈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的话呢，我妈妈受洗的时候是2006年，然后的话呢，前2个礼拜的时候，我妈妈被主接回天家。 然后当他被接回天家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特别难过。然后神就带领我翻出我妈妈受洗的见证来去读。我在读我妈妈受洗的那个见证是复印件，因为原件是在教会那里收保存的。然后我拿着我妈妈受洗的那个见证来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的感恩。因为我妈妈她最后结束她的见证的时候，她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孩子都奉献给主，都奉献给耶稣。我愿意，我希望我所有的儿女和儿孙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妈妈去世的那天，可以说是我晚上是通宵的祷告，睡不着。然后等她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的家婆又生病了，然后就要送去医院去急救。所以我那个晚上，我是整个晚上的通宵。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也不断的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有我虽然说很难过，但是的话呢，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然后过了两三天的灵修，那个心情很低落，然后整个人的话呢都是不对劲的。我甚至想过，我说我是不是得推掉这一次的讲道。但是在过了两天的早晨的灵修的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忽然读到一节经文。其实这个经文的话，我们读过很多次，可能也是就是说没有特别的触动。但是那一天早上我在读那经文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时的话，我里面忽然的话重新的刚强起来，本来病恹恹了两三天了，然后忽然的重新的刚强起来，整个人就被那句话给震撼了。是的，住在我里面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住在我妈妈里面的也是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我跟他有一天要在天堂里面相遇，要再相聚的。我那个灵修了之后，我整个人就回归到状态里面，然后我就开始预备讲章，然后就在讲，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整个的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定下什么时间开启他的门来应允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的祷告，神开启他的门。但是的话呢，真的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要惧怕。就像我为我的妈妈祷告一样，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个第二点，就是神的仆人传播神的恩典。尼西米他在重建这个庞大的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城墙的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不可能一个人完成，那么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回到当地的时候，他需要去带领着当地的那些回归的神的选民一同来重建这一个城墙。那么在重建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尼西米也非常的清楚，他需要那一些有圣灵感动，而且那些选民会有圣回应上帝的那个呼召的。所以尼西米他回去，他就说在十七节，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吧，来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耶利米呢，他就那个尼西米呢， 他就告诉他说，神施恩的手怎么样的帮助我，我在王的面前怎么样的祈求神，我在王的面前怎么样的要求神，那个国王都答应了，这都是神在开路，神在开门。所以当尼西米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自己沉醉在这个恩典里面，尼西米他是把这一个恩典，神的恩典传出去，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把神的恩典传出去，对于那些处于低谷的那些神的选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美好的信息。就像是当我在祷告当中，神忽然的提醒我一句话，就说你复活的生命住在我的里面，也住在我妈妈的里面。所以也就是像这样子，当神把这个信息传给我，然后当我在读我妈妈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我妈妈的见证也是事隔那么多年，2006年她写下的见证，今天却成为了我得着恩典传递的、得着安慰的一个美好，得着我又从当我去看她所写的见证，我重新又跪在神的面前回应上帝给我的呼召，我重新我又在感恩，我说神啊，你的灵当年你怎么样感动我的妈妈写下这见证，求你再一次的感动我，愿意摆上归耶稣所有。所以当我们，这就是我妈妈她借着这个见，她就在传递上帝的恩典。尼西米他回到他的那一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也在传递上帝的恩典，他要使那些低谷中的那个人们重新得力。就像我也是在一下子因着我妈妈过被主接走，我一下子在人的本能是没有办法接受，会忧伤，我也是处于一个低谷，然后神借着我妈妈的见证，借着神所说的话，使我又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吝啬我们去传神的恩典的这个任何的方式，我们得着神的恩典，我们要传出去。因为当我们传出去的时候，也会使那些处于信仰低谷的人也能够重新得力。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妈妈在2006年她所写的见证今天会使我重新得力，这就是神他恩典的传递。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也正处于一个什么，我们正处于一个很动荡的时代，不断的有倒闭，不断的有失业，甚至呢 AI 可能说会代替很多人的工作，那么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停的担忧。所以这个时代也需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把我们的恩典传递出去。当我们得着神的恩典，我们把它传递出去，不单只是使那一个听到的人重新得力，也会使我们自己重新得力。就像我今天，我把我所得的恩典重新再说出来，我里面又再一次的被神所激励和更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不断的把神我们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恩典向周围的人不断的数算，不单只使我们重新得力，也使听到的人重新得力。好，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尼西米的那个时代你怎么样的打开门。今天 也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打开你的门。不管是我们祷告任何的事情，帮助我们坚持，帮助我们按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愿意警醒等候，帮助我们愿意专心的仰望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当年怎样的召聚起一群预备好的神的仆人，一同和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求你召聚我们这一群卑微的孩子，预备好成为重建我们属灵城墙的你的仆人。主啊，愿你带领我们与你同工。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